我们今天从21章的第8节开始讲。当我们讲到21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是耶和华神按照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也是应许给撒拉的，就到了他的日期，按照他的应许就把这个以撒呢赐给了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看到了神耶和华神是信实的，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是信实的，并且借着这个信实这一点呢，来建立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建立撒拉的信心。好了，耶和华神的旨意成就了，这是个好事情。好，下面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第9节说，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说，这个以撒呢慢慢就开始长大了，你也不是长18、20岁的，就几岁吧，长大了。那么这个弟弟呢就跟哥哥一起玩耍，跟这个哥哥以实玛利玩耍。但这个玩耍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撒拉呢就经常看见这个以实玛利呢就是戏笑。戏笑的意思就是，也就是说欺负他小弟弟吧，欺负这个弟弟。那么这个撒拉就不干了，撒拉呢就开始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和我的儿子一同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撒拉强调了两点，一点是什么呢？这个女人夏甲和她的不同，她这里两次强调了什么？她是个使女，也就是说没有因为她生一个儿子给亚伯拉罕生个儿子而改变，她使女的身份呢还是使女的身份，这是改变不了的。第二个呢，她强调了说，这使女所生的儿子和撒拉所生的儿子呢不一样，虽然都是亚伯拉罕子孙，但是他俩也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不能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然后呢，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说这是人之常情啊，什么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对吧？就很忧愁，说怎么办呢？你要把他撵走吧，孤儿寡妇的怎么办？然后呢，这时候神就出现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我们看这里边神开始出手，神的观点跟谁一致呢？跟撒拉是一致的，就你把这个你不要为这个母女两个忧愁的，夏甲和以实玛利忧愁的，撒拉跟你说话你就听从就行了，不要忧愁。为什么呢？以撒才是你的，我所应许给你的儿子。换句话说什么呢？神之前告诉亚伯拉罕，你要有很多的后裔，是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不是从以实玛利出的，是从谁出的呢？是从以撒出的。所以说你不要忧愁，你把他撵走就行了。为什么呢？13节耶和华神就说了，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所以神要不要祝福这个以实玛利呢？也要祝福。所以呢，耶和华神说，你把这个孩子和这个使女呢给他赶走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说他也要祝福这个 母女俩的，不是就是不管他了，也要祝福他的，所以你不要怕把他撵走。所以我们看到呢，神呢要不要也祝福亚伯拉罕的另一个子孙呢？也要。但是呢，他的祝福和以撒的祝福呢是不一样的。好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了。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就是说，虽然忧愁，但是有神的话呢他也不忧愁了，所以既然让他走，耶和华神要祝福他，好，你让他去吧，就把他俩打发走了。但是呢，这娘俩呢走迷路了，皮带的水又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因为没有水了，没粮了，什么也没有了，在沙漠里边走，他就把孩子放在一个树底下，然后他走开一段距离，搁边上看着那孩子，就在那里哭。为什么哭呢？这无依无靠哈，他无依无靠了，水也没了，粮也没了。然后17节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 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所以这里边强调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叫神听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看，神不单听见亚伯拉罕，神也听见什么？也听见夏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神不单听见对他的百姓的声音，他会听，会留心，对其他的人呢，他也会留心，他也会听见的。然后下边说，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神借着天使呢，向夏甲呢来宣告他的祝福。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所以没有水了吗？这块有水了，神使他的眼睛明亮了，他就看见了。所以这里强调神使他明亮，看见他看见有水喝。然后说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强调了神保佑，不保佑这个以实玛利也保佑，祝福他不如也祝福他，他就成为一个弓箭手。然后下面说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所以他在住在那个地方巴兰的旷野里边，慢慢他就也长大了嘛，长大就给他娶了一个埃及的妻子。这个呢，这一点跟亚伯拉罕是有个比较的。后边我们会看见亚伯拉罕给以撒娶妻的时候，他有没有在本地给他娶？没有，因为这里边巴兰的旷野是靠近埃及的。后边他们以色列出的时候就在巴兰的旷野转了好长时间，那是靠近埃及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他呢就在本地，他还到他的娘家给找了一个媳妇。但是呢，亚伯拉罕呢是要到他的本地本族，不在本地找，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呢是不一样的。好了，那么第21章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刚开始的时候是萨拉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把这个去，要把我这个儿子和他这个儿子要分开，不能跟我儿子在一起，不能在一起。亚伯拉罕就愁，耶和华神说，对，是不能在一起，那把这个让他走吧，他们我也会祝福他们的，你放心。但是呢，你这个儿子呢才是真正承受产业的，你就去做就行了。然后耶和华神呢也照他的应许去做了，也劝过这个孩子，孩子长大了。但是这孩子长大，你会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并没有回来认祖归宗，而是越走越远。你有没有看到呢？埃及娶个老婆，然后就慢慢就走了。好了，下边呢我们再看。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各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责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哎，这时候菲利斯这个王亚比米勒呢带着军长主动的来找谁？主动的来找亚伯拉罕。首先跟他说，咱俩得订立一个条约，你别欺负我，你不但不能欺负我，也不能够欺负我的儿子，你不但不能欺负我的儿子，我的百姓你也不能欺负。为啥呢？因为你有神的同在。也就是说，不单这些菲利士人，不单是亚米米勒，菲利士人呢也看到了神与亚伯拉罕的同在，不单在财务上祝福他，而且在哪儿呢？在他的儿子上祝福他，就行了神迹嘛。你看，哎呀，这有个儿子了嘛。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我们北方人就是特别看重这个儿子的。有儿子的你知道，就好像别人不敢欺负，我有儿子，就这意思。我这个门呢没倒，我家还有个门光宗耀祖嘛。一家里要没有儿子的话，都是女儿的，就好像总受欺负一样。所以这里边亚伯拉罕没儿子的时候，可能以前的时候，后边我们看了非利士人一直欺负他，但是生个儿子，哎呀，糟糕了。因为这神不单与他亚伯拉罕同在，也会与他的儿子同在。因此呢，他出于惧怕的心来找亚伯拉罕，主动与他和解。但是呢，这里边他讲说，哎呀，以前我一直照顾你呀，一直厚待你呀，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就说，对他说，我情愿起誓。25节说，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所以我们看到了，非利士人 或者说亚比米勒王并非像他所说的他后代亚伯拉罕，他是什么恶代亚伯拉罕，他把人老婆抢过来过一次吗？虽然最后说哎呀赔礼了道歉了，但是你还是把人家给抢来了。而对于亚伯拉罕说，你把人家的一个井，你把人家的一个井给夺走了，那是个很严肃的事情，那是很严肃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呢，这里边亚比米勒呢，我们看起来了，以前他是欺负亚伯拉罕，但是呢，现在呢有点害怕了，就赶紧找，看到了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马上，哎呀，马上来找亚伯拉罕，咱俩讲和吧，咱俩制定什么和平条约，你不能欺负我。然后呢，这个亚比米勒就说了，谁做这事儿，就是抢他那口井的事儿，谁做这事儿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过我，我今日才听见。所以这个亚比米勒呢，知道自己心里边是亏的，曾经欺负过人亚伯拉罕，他说哎，这个谁欺负你我也不知道，你看你也没告诉我，告诉我我就替你出气了吗？啊，你看你没告诉我，这事儿不怪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很有意思呢，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亚比米勒就是非常狡猾，推卸他这个责任，因为看到了神祝福亚伯拉罕，出于惧怕来找人讲和的时候呢，他就推脱，不，我不知道。我们看亚伯拉罕如何回应的。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这里我们看到哈，是亚伯拉罕和要拿东西给亚比米勒，是亚比米勒来找亚伯拉罕要签订这个条约的，但是却是亚伯拉罕把牛和羊给亚比米勒，给他礼物。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是什么意思呢？给他的牛和羊当中，给他的礼物当中呢，就拿出来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了。然后那个这亚比米勒说，你既然给我，为什么这个七只和你其他的给我那些牛羊有什么不同呢？然后呢，亚伯拉罕就说，他说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说这七个羊呢，你要是接受的话呢，你就证明你是抢我的，你是抢这水井是抢我的，不是你的，是我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出了这个七个羊来做一个证据，作为什么证据呢？是你抢我的井，那井是我的。按理来说是应该亚比米勒给亚伯拉罕，然后怎么样来赔礼。但是亚伯拉罕现在做的是什么呢？做的是证据，就我给你七只羊，其实我这七只羊这就是我的了，这就是证据了。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在被人家欺负的情况下，他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与人和解的时候呢，他给他礼物，然后的话呢，那你欺负我的呢，我不要别的，我不要你赔偿，我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证据，你下回别做了哈。现在我给你七只羊，证明这井是我的就行了。然后下边呢，31节说，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所以这就是后边一直都在讲别示巴，别示巴。别示巴呢，因为他在腓力士底，所以他是哎呀以色列人呢最南端是别示巴。最北端是哪知不知道？最北端是但。最南端是别示巴。所以后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读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当讲到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讲到神兴起撒母耳的时候，就说从但到别示巴都知道神兴起了撒母耳，就是整个就讲到说整个的以色列全地，从别示巴到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哇，我们有先知了，是撒母耳。所以这个别示巴呢，你就知道是怎么来的。下边呢，32节就说，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菲克起身回腓力士地去了，他就回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又开始种了一个垂丝柳，他这时候没有筑坛，但是呢，因为那是腓力士地，所以他在那里种了一个柳树，然后呢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神的名。34节说，亚伯拉罕在腓力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所以就这个寄居了多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就亚伯拉罕就在那就住下了，就住了好长时间。好，那我们就看第21章的时候呢，讲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关神命令亚伯拉罕把使女夏甲和这夏甲这使女所生的儿子赶走， 但是神呢也信实的怎么样祝福了夏甲和以实玛利。但是我们看到以实玛利呢，他妈妈却给他娶一个埃及人的太太，所以我们就你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好像哎有点不好了。那么第二件事呢，就讲到说非利士人，他寄居在非利士，非利士的那个人呢一直在欺负他，但是呢因着亚伯拉罕生了儿子了，这个亚比米勒王和这个军长菲戈呢，哎来跟他赔礼道歉，要签订这个条约。那么在这个签订条约的时候，本来应该是亚比米勒你来道歉送礼物对吧，但是亚伯拉罕相反给他送礼物，但是呢你亏欠的地方呢，亚伯拉罕说哎我给你七只羊母羊羔什么样呢，然后作为你这请示我的证据，以后你再做这件事情就证明是什么你是亏欠的。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呢就在那地就住了多日。所以我们看这21章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学到什么呢，这个祝福又是不一样。这里边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上帝没有必要对我们好，我们必要清楚这件事情，上帝没有必要祝福你也没有必要祝福我，相反他把我们放地狱里头，这是最应该的，是应该他做的，我们也是应该得到的结果，因为我们大家都犯罪了，罪的公价就是灭亡嘛，这很显然的事情。所以呢神眷顾亚伯拉罕为什么呢，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你会说哎，同样都是妻子为啥，但是神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去娶夏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举个我们今天的婚姻当中都非常的明显的，在这个做老婆婆的告诉儿子老婆婆喜欢这个女孩子，但是儿子呢偏偏喜欢这个女孩子，这儿子呢就跟这个女孩子结婚了，所以跟老婆婆关系一直都处得不好，老婆婆一直看不上他，为啥，谁让你跟他结婚了，我们让你跟他结婚，实际夏甲得到这个结果应该是最好的了对吧，你有个亚伯拉罕的儿子，这已经是祝福了，但是问题啥呢，你为什么给他娶一个不信的呢，埃及人，对呀，你可以到时候你回家你让你爸爸给你决定找个媳妇，处理关系你要清楚，这里边有好几个人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第一个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本地的姑娘不行，去那边娶一个给他打过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以撒的什么雅各，
对，
以撒也跟他爸学叫雅各，还有没有，你看那个他玛就很重要的，我就是要从犹大得一个儿子，你看到吗，虽然他这个手段不好，但是他知道我要从犹大得孩子的，所以你要清楚啊，如果这个夏甲真的要明白的话，说哎呀我的祖母90多岁了生个孩子，因为耶和华神这样祝福他，但是我也有个儿子，虽然这个儿子不如那个儿子，但也是儿子，神说了你也是他儿子，那这个事儿你能断了联系吗，是我得走，但是回去孩子你爸爸那边有祝福啊，到你爸爸那边给你娶个媳妇吧，对不对，还有谁来着，路德也是啊，路德那例子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就是你问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夏甲你要清楚，比如说我是夏甲这个位置吧，有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呢神特别眷顾他，但是呢这个丈夫呢因为这个牌子找个女的，然后就生个孩子，这爸爸为人什么都很好的，又有钱又什么都好的，好了，他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仅仅是因为这个名分上的问题，他把这个女的赶走了，他跟他原配又复合了，你觉得那个女孩子应该主动这样说，你跟你爸断绝关系，你恨你爸以后，以后跟你爸也不来往，会吗，那是因为那个丈夫不好，所以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如果像亚伯拉罕那样没有什么，就是一个错误而已，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件事看成亚伯拉罕出轨哦，明媒正娶，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妈妈呢没有眼光，这个没办法，我们说夏甲生这孩子是一个错误，或者说是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会神的怜悯非常非常的大的，神承认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跟那个后裔不一样，但是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明白，这里神特别说了，你是他的后裔，不是神说这个什么也不是哈，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因此我要祝福你，但是这一次拜怎么样了，没有回转，他没有回转，你看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后边我们会看到以扫和雅各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看到这里边的时候呢，夏甲如果是有眼光的话，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你的神，但是他却把埃及的神，他自己的神给了他儿子。我们看到那个以扫呢，以扫也是这样，以扫恨他弟弟，而他妈妈说，哎呀你这个以撒呢就给他儿子祝福，给雅各第二次祝福，说你到你舅舅那边去娶个太太吧。然后呢，你知道这个以扫呢，他就觉得说，哦，我爸爸原来是喜欢我们娶个老婆，是不是？然后怎么，他就想，那我也娶个老婆吧。他说，我也到我舅舅那边去娶个老婆吧。他到谁呢？他去找以斯玛利，记不记得以扫是去找以斯玛利去了？他跟以斯玛利的儿女当中找了一个，结婚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眼光的不一样。他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他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去取悦他父亲，他就去找以实玛利去，找大伯，去找大伯，而且说，哎呀，要怎么怎么样的。实际呢，他是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取悦他。实际这里边夏甲也是一样的，既然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你的神，但是他却把他的神，他埃及地的神给了他儿子，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并非神做的不义的。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后边也可以讲到了，实际我们外邦人也是如此的。我们是在这诸约没关系，我们比这个以实玛利关系更远的。但是我们回转的时候，神尚且能够接纳我们，何况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呢？所以这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说，后边到新约的时候就讲到了，原来血统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信心。实际你看这个夏甲因为第一次他听了神，他不逃了吗？对吧？逃了，然后耶和华神说，你回去吧，我要祝福这孩子，谁跟他说了要祝福这孩子，你说你回去吧。他回去以后有没有祝福？有啊，你孩子顺利生出来又长那么大了，而且耶和华神承认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虽然跟那个不同，但你也是儿子，我也祝福你，这不挺好的事吗？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他就自己去走了。后来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以后我们都会讲的，你会发现呢，应许的神都会带领你，不应许的神可以提醒你，在你的路上也指引你，但是你悖逆的时候呢，神不会强迫你。后面我们就会发现的，比如说以扫和雅各是神什么应许的一词的，所以神不允许雅各失落的。你雅各你不搅着鬼大吗？他就派一个鬼大的来搞你，就一直到最后雅各说，哦，亚伯拉罕以撒的神也是我的神。但是以扫就不一样了，以扫就去了，你也成为大国，但是呢你和神的祝福就没分了。但是以扫悔改了，转向了，说，哎呀兄弟啊，是我的神，既然神说了大的要服侍小的，那我就服侍你了。他有没有祝福？也有，能不能得救？也能得救。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并非神不公义的，两个都有。这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的一个核心的部分。第一个，从肉体上的，那你想想看，就把这孩子，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说顶多是从多伦多斯加堡转到北约克去了，这不要紧的。他那是出去以后，那就是无依无靠啊！你想想，把他打发走了，给你一皮带的水，把他打发走，你给他粮食也不行，他也不能种地，你让他怎么活吧？两个，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也不太清楚神的旨意。叫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这章经文呢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神所应许的必须要分别，必须要分别。因此神说，他我也祝福，但是你要分别，这是分别的概念，这里边讲的是分别的概念。所以也这两个原因都有的。他想到他老迈呢，不像今天一检查就行了，上医生一看，哎，你还行，哎，你不行，明白？他只是凭看，那时候就看，哎，你还有没有月经？有就能生，没有啊就不能生。那这个，那我主呢？那我不知道，因为他太太不生，那你今天很容易判断谁能生谁不能生。那天就，那我主那只能从那年纪上，那么90、100来岁的，恐怕不能生了吧？就是表达人的一种没有盼望，而不是说有个确定的说他不能生了，不是讲的这个。非利士人的，这是王的名字，叫就像法老一样，他可能是不同的人，但是他都叫这个名。亚比米勒是所有的王的名，后来就是那个以撒那个，还有那个雅各那个，都叫亚比米勒。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亚比米勒这个腓力四的王呢，他们是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呢，就是越来越不好的，他们和越来越不好的，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个后期的以色列人都建国之后的话，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腓力四。这个腓力四王呢，对亚伯拉罕还不错呢。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想到哪儿讲到哪儿，怕一会儿忘了。你会发现呢，咱就讲到这个儿子哈，就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呢，这个我们就讲到夏甲的眼光哈，刚才我们讲夏甲的眼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他有信心的时候，他临死之前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告诉老主人我要死了。言外之意，这个以色列这个靠他承担了，以上回去给我儿子找个媳妇。这就属于包办婚姻呢、啊，是不是包办婚姻？是他儿子以撒结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就是结婚的，这不是包办婚姻吗？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相信我的神一定在我娘家给他预备一个。然后呢？但是我们看到了以撒呢，以撒对他两个儿子呢失去一个，对不对？他大儿子就到那边去娶媳妇儿，然后他吧。找个本地人，他第一个媳妇是找的本地人，对不对？以扫第一个媳妇是本地的，两个是吧？是亚门人是什么人是吧？完了利百加说我死了得了哈、啊，这个我说气死我了，娶这样的媳妇，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呢，以撒呢至少是告诉雅各，你别这样，你到你娘家去找个媳妇吧，叫舅舅家，哎，娶个媳妇吧。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对他的孩子呢，没参与。他没有参与他儿子的婚姻，你有没有发现？他没有参与，没有说，哎呀，犹大你应该怎么样？犹大一天就闲逛，老婆死了，闲没事闲逛，去跟人剪羊毛过节，是不是？所以他没有参与他这个家庭当中婚姻，以至于他的大儿子刘辩和他的妾，哎呀，这个搞得乱七八糟的了。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这也是我们要讲到的，后边所要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干预我们儿女的这个婚姻，必须的，这是必须的。所以呢，那么我们看了哈，第一个，这里面讲到了两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神继续带领亚伯拉罕的信心，借着这个把这个以实玛利赶走这件事情，显明了什么呢？就是一个概念叫分别，分别。但是这种分别呢，不是那种就是拿个刀咔嚓分开了，这是这边就好像你切菜一样。切菜的时候什么呢？你第一首先，我切圆葱是这样切，把圆葱拿来了，这边咔嚓切一刀冷了，这边咔嚓切一刀冷了，把中间这部分我做菜了。神不是这样的分开的，神的分开说那我也祝福他。好了，前面我们都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也都有这种感觉，好像是似乎还是神有一点无情无义，这事本身也不怪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怪谁？对不对？他是被动的。夏甲怪谁呀？也不怪他，也是被动的。那这个神让他给撵走什么意思呢？神要亚伯拉罕学习一件事情，要分别。分别不是仅仅为了分别，分别为了什么？分别恰恰是为了要成为祝福。分别是为了祝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分别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好，你不信主和我没关系啊，不是的，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神你会发现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此神才保护你，对不对？只不过是神的旨意慢慢的明白，就是说我只保护这一支派的，我只拣选这一支派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为什么？不是让我们高高在上，我们看不起别人，而是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而我们不分别的时候呢，就永远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里边就是分别为圣的概念就在这里，要分别。分别不是为了说那种、哎、不管然后就爱你了。所以分别为圣，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就知道神是完全公义公平的，把它拿出来不是要给他什么特殊的，是要给他特殊的。这个特殊在于不是你自己的特权，而是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叫分别。所以如果我们想明白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不是神不公平，而是神有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良善的，要祝福别人，要祝福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 也往往陷在什么呢？陷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忧愁的境地当中。这是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会因为人的缘故呢，你比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体谅我们的儿女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忽略了一件事，神是要我们要分别出来成为他们的祝福。但是当我们体谅我们那种悖逆的儿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没有分别了，你就靠近那边了。世界上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都这样，你不分别你就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的分别。所以亚伯拉罕呢，当然有说，就是他儿子嘛，又是他的太太，又是这样的无辜，都是他犯的错误。哎呀，也是他爱的，跟这个儿子在一起相处了12-13年了。哎呀，这么爱的孩子，当然有这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他也是不太明白分别的概念。神说这个才是，神一直强调这个才是，这个才是，这个才是。我没跟你说那个，那是你自己要的，这才是我给你的。因此，我给这个孩子一些特权，这是应该的，对吧？神没有不公平的，是你必须要分别的，这个必须要全人归给神的。所以你看，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以实玛利走了，就不再提以实玛利了。后边只有一次，以扫那个去投奔他的这个大伯以实玛利之外，就没有再提以实玛利了。他的名字是出现过，但是有关他的事儿没有了。但是呢，以扫呢是讲过，他有12个族长，以实玛利就没有再讲有关他的事情，没有再讲有关他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后边我们慢慢会看到的。所以呢，这个分别呢是为了祝福。但是呢，你会发现呢，神所拣选的这一支，神呢一直要保守他。另外的呢，神也带领他，就像神说，我也祝福你。但是呢，这些人拿到祝福之后呢，他们并没有归向神，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但是他们没有归回来的，他们就由着自己性子就去做了。但是神的百姓呢，神一直会保守他，一直会保守他，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好，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到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是无情无义，不是自我骄傲，不是自我清高，而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里边讲的，我们在主里的人需要柔和，需要谦卑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凭什么谦卑？嘿，这就是这个概念。因为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神带那个属灵的那些果子。好，第二点呢，就讲到了说对亚比米勒王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讲到说亚伯拉罕，一方面神在亚伯拉罕身上亲自成就了他的应许，怎么说？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所以借着这些事情，刚才我们讲到了，无论是钱财也好，或者神的保护也好，或者这个孩子也好，这出生，世人可以看到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祝福与他同在。这里是亚比米勒王亲自说的，神与你同在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如此的，我们也要让人看到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呢，在使徒行传的2章当中讲过了，当神显出与他的百姓，主耶稣圣灵显出与他的百姓同在，与教会同在的时候，众人都惧怕他们。哎呦，这亚比米勒王就开始惧怕了。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并没有惧怕，怎么样呢？就觉得，哎，那我就老大怎么怎么样了。周姊妹讲的是没错的，你寄居在人家这片地上，你给人家礼物也是应该的。但是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既然讲到了从但到别是巴，表明这是以色列的境界，不过别是巴这地方是一个边界，这块还是属于下边是再往南走是腓力士，再往北走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所以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当时这个边界并没有真正的勘定好的，所以呢，那时候他可能没有在那个地方立坛的原因。立坛呢，相当于什么呢？好像制定一个境界一样，这是我的。所以后边亚伯拉罕把他的坟买在那儿，也是表明这地是我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腓力士人面前所做的见证，他没有得理不饶人，相反他却给他礼物，以表明什么呢？我是寄居的，以表明呢我是友好的，就是你虽然以恶待我，但是我今天依然愿意恭敬你。后边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谁呢？看见以撒做了同样的事情，以撒做了同样的事情，也是腓力士人，看他挖井， 而最后也是以撒摆宴席来招待这个叫什么非利士人，也是非利士人最后看到神真的与以撒同在，哎呀害怕了，说哎呀咱俩得签订个条约，然后以撒请他们吃饭，然后送给他们牛羊，所以我们签订和平条约。因此呢，我们看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为了做见证，不是为了他个人的缘故。牛和羊对亚伯拉罕算得什么呢？真算不得什么的，但是他用这个去做见证了，因为我是寄居的。第二个的话，是你主动来找我做这样的，那我就以友相待，以叫什么？以善报恶嘛，以善报恶就是这样。而且呢，他讲到的说，那个井本来是你抢我的，但是我却给你来做见证，是这个。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公义，这是非常重要。他要做一个见证的公义。因此，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次呢，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昨天晚上呢，跟国内的教会牧师啊，我在跟他的联系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样，他说现在呢，他说现在呢，他们这个教会呢，他是山东教会，他们山东这个教会呢，他们大概有十几个牧师，他们十几间教会，他们募集来的所有的东西，他都把最好的给谁呢？最好的就是合格的，比如 N95 啊，因为有好多都是一次性的，但他们也收到一些很好的，但是也很好在国内已经搞不到了，所以他就说你就把你给我要最好的医用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把我们这里边最好的给谁了呢？第一个给医院。他说他现在所有经，他说我现在所有的经手的这些最好的符合医用，我全部都给武汉的医院，我给你。然后第二个给谁呢？给这些公务人员，警察、交通人员、交通这公务人员。所以他这见证做得非常的好的，而这些人恰恰就是逼迫他们的人。所以我说，哎呀，那我们这边必须得支持，这是个见证的，就是为那些逼迫的人。我这个关键时候你要看到，我把最好的给你。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要的是公义，要的是见证，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对于教会来说呢，神要给我们就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他们没有，那么我就要给你，让你看看。所以亚伯拉罕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时候，前天讲到的时候所讲到的是什么呢？一方面讲到了分别，有没有分别？划定界限了，三棵垂死柳树，这就是界限，那边是你的，他就走了，我就回来了，划定界限也是分开。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你会发现结局呢，就好像我们前天讲到讲的说彼得前书当中所讲的，就把他那个无知人的口，那些诬赖我们做坏事的那人的口怎么给堵？亚比米勒你发现他什么话没有？来了本来是心惊胆战的想推卸责任，但是亚伯拉罕根本就没有计较，杀猪杀羊吃饭，吃完饭之后牛羊给你，然后呢这个井呢本来是我的被你抢了，对吧？现在呢你要还给我，那么我再给你七只羊证明这个是我的。你看堵住了那些无知人的口，就是我们讲到的，我们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我们看第三章十五节，我们也可以看到十三节，从十三节开始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这里说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热心行善这个词用的特别特别好，翻译的非常非常有圣灵的帮助。热心行善是什么呢？就是不凉下去嘛，啊，不凉下去，就是热，就是做善事这个心呢一直是热的，这个和环境没关系啊。你往我身上倒凉水，哎，我还是热的。你给我吃，给我往我身上把我放在冰窖里边，我还是热的。就是这个温度不降的，就是保持任何环境我们都去行善。他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又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里当中的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看到了，这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以恶报恶，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那不信的人也是这样做嘛，那你做的没什么特别的，你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分别是为了要成为别人祝福，分别不是为了独享祝福。在这点上以色列人就犯了毛病，对不对？他们分别了，有没有分别？有分别，但是他们把祝福给留住了，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分别他们靠什么？靠行为，而不是靠着信心。 真正靠着信心呢，一定会带出行为，但是他没有带出行为，因此他们靠的是什么呢？是行为。要堵住这些人的口，那彼得前书第二章当中呢讲了，要堵住这些人的口。我们吃苦，吃点苦不要紧的，这不要紧的。任何情况下你不要心里边不要凉下去。任何情况下要尊主为大，因为什么？哎呀，亚伯拉罕送给他那些牛，送给那羊，耶和华神岂不供给他呢？献祭的人岂能没有祭物呢？是不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亚伯拉罕给起的，说什么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必有预备的，你不要了，你去献祭，神岂不给你祭物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受点苦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要见证我们这位神的恩赐。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那不信的人怎么对我们都是没错的，你记住这一点。你到公安局的里边，那公安局的人打你，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罪人能做的就是犯罪，你不要责怪他。然后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凭着血气的卖，我们拿法律，他是恶人，法律能约束他吗？约束不了他的，因此他在做他本性当中所能做的事情，不要责怪他。而我们呢，面对的就是这些人，在这些人面前做见证。换句话说，有一个牧师在讲，他说你当你讲道的时候，你是跟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清楚一点，什么？你在向死人说话，就是说什么秀才，中国人讲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些不懂道理的人面前跟他在用道理来做这个见证呢？因为做成工作的不是你，不是因为你的见证使他活过来，而是神使他活过来。但是我在当中的与神的参与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理，神的救恩能够借着我显在他面前，这就是我要做的，和他怎么对我是没关系的。就是这样，这些恶人作恶是没什么正常的，罪人撒谎是正常的，罪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合乎他本性的。但是神的确要借着我们成为一个见证人，然后神的圣灵呢，可以借着他的话去工作，借着他的道去工作，去使那些不懂道理的人能够懂得道理，使那些在死亡幽谷当中的人能够见到大光，使那些被捆绑的能够被释放，使那些被在监狱里边能够出牢笼，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亚伯拉罕就做了，亚伯拉罕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背后谁是他的资源，最大的资源，神自己，不是他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后边，以撒呢也效法他爸爸，但是雅各呢就不效法他爸爸，吃了很多的苦，到要死的时候才觉得，哦，我爸爸的神真好，对不对？很有意思的呀，这个你知道那个，当我们就多讲一点，你看那个雅各是很有意思的。雅各见着他哥哥的时候，他跟他哥哥分道扬镳了，对不对？他都不敢在他哥哥面前做见证。他哥哥说：“走，兄弟，哎，你给我带这么多礼物做什么？你哥啥都有，我已经成为大国了。”但是哥哥并没有说是耶和华神祝福我，我爸爸的神祝福他，没有，他说你哥哥啥都不缺，你要跟我一起走吧，吃喝玩乐去吧。雅各说：“别，你先回去吧。我呢，我这边牛羊太多，有好多呢，那个牛羊呢要怀了孕了，走得太快呢，就死了。你先走，我随后就到。”他是不是在骗他哥？他有没有上他哥那去？没有，他顺道就开始怎么回到迦南地了。回到迦南地到哪儿了？一进迦南地第一个站是哪儿？示剑。他本来应该去哪儿？伯特利。但是他到了示剑怎么样？就停在那儿了。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女儿被人家玷污了，被示剑的那个王子给玷污了，然后他的一个儿子哗哗把人家都给杀了。最后他怪他人，看你们几个人胡来，死我都不能够在世间待下来了，最后得走。是神把他逼到哪？逼到伯特利。最后到哪了？最后到伯特利那里说，你是我的神，你不但是我父亲以撒的神，也是我的神。然后怎么样？然后去哪了？然后去祭拜他父亲所立的那个坛，到以撒所立的坛那里边来敬拜神，表明什么呢？我爸爸这位神今天也是我的神。 所以你看是神把他逼到那个境界，回到这个当中来。所以他本来到哪儿，到四殿呢，他就要停下来了，就一进那个迦南地他就要停下来。所以你看在那儿有好的见证吗？没有。而后来他就是经历了很多这些跟那个外邦人之间的不好的关系，不好的关系，不好的关系，最后怎么样，跟埃及人最后和解了，借着谁？借着约瑟。所以后边我们都会看见的，哎，这个是很美丽的一幅图画了。跟外邦人之间的相处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生命当中必须要认识清楚的，什么叫分别，什么叫依靠神。这里边你看到分别，他依靠神，就这么简单，他宁可吃亏没问题，但是神却大大祝福他。怎么祝福他？不但这个见证做出去了，神也是亚伯拉罕怎么样，牛羊甚多，以至于到最后那个叫什么，那个迦南地的人怎么说亚伯拉罕，他说你在我们当中就像王子一样。我的天哪。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分别是为了祝福，给许多人祝福，不分别就不能祝福，不分别就不能祝福，没有祝福也不能祝福，就这么简单。就希望我们能够从亚伯拉罕的信心当中我们能够学会。不过那个周姊妹提的问题提得很好的哈，就是他这个忧愁呢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出于肉体，这是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呢是出于他不明白神，你信心还要分别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呢，林斌也提出来一个好的，就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看圣经里有两句话呢，是我们看起来是矛盾的。当神咒诅亚当的时候怎么说？第一句话怎么说？亚当，你既听了你妻子的话，你就必被咒诅。哎，听妻子的话会被咒诅的。但是这里说什么呢？凡撒拉和你说的，你都要听。那到底听还是不听？那我们就看夏娃向他说的什么呢？吃，对不对？但是神说什么？不能吃。所以夏娃讲的话跟神的话是不一样的。而这里撒拉呢，他说的话跟神的话是一样的，也说一个是神的旨意，一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帮手的概念。你帮手，帮手什么呢？你要帮他更像，要帮他成为好。这是我们开始讲的，什么叫说这人独居不好，他需要个帮手去帮助他，就是这个妻子要帮助丈夫成为好。什么叫好？不是让他升官发财，而是让他更明白神的旨意，让他更像神的儿子，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我们就做帮手的要清楚，我们到底帮啥？不是帮他做坏事，而是让他更像神，这才是好。不是人眼中的好，是在神眼中看为好，这才是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什么分享我们一会儿再说。好，安迪兄跟我们这结束祷告好不好？